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印两军在中国边境附近举行演习。中共国企被英国踢出核电厂计划。英传召中共大使抗议暴力对待记者。CNN 表示郑州金解封，为苹果富士康解围。严格清零政策冲击经济。IMF 总裁促中共结束封控。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病逝，享誉96岁人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印度和美国军队星期二在印度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附近的寒冷山区参加了一次高海拔的训练演习。目前美印两国都正在努力应付和北京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印度国防部表示，演习将会侧重于监视山地战技能、伤亡疏散以及在不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的战斗医疗援助。演习中将会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灾难以及和维持和平有关的行动。自从2000年代初开始以来，这项名为尤德亚比亚斯的演习一直在美国和印度之间交替进行。去年的演习是在阿拉斯加举行，早期的演习版本是在印度北部的其他地方举行，但是今年的演习距离实际控制线只是大约100公里。这条是有争议的边界，将中国和印度控制的领土分开。今次演习还反映了印度和美国之间不断加强的防务关系，美印两国军事关系稳步加强，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协议，加深了军事合作。英国首相刚刚宣布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不够一日，英国政府就将中国企业中国广核集团踢出当地的塞兹维尔斯核电厂建设项目。英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将会对该项目支6亿7900万英镑。事实大约是8亿1300万美元。另一个合作伙伴占一半股权的法国电力集团亦都会投资同样的金额。英国政府指这些投资足够令中国广核集团退出计划。同样在星期二，英国外交部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就一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劳伦斯上个星期日在上海报道示威的对待抗议。英国广播公司说，劳伦斯被捕和被锁上手铐，在被捕期间被拳打脚踢，几个钟头之后才获释。该传媒说非常关注事件。英国外相祁湛明表示，事件令人深切忧虑。此外，英方上个月就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香港示威者被殴打的事件，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抗议。据 CNN 星期三报道，全球最大的 iPhone 工厂所在地中国郑州解除了为期五日的 COVID-19 封锁。分析人士表示，封锁不利于恢复工厂生产损失的努力。该工厂上星期发生工人暴力逃走和离职等抗争。此外，分析师亦都表示，富士康的生产困境将会加快供应链多元化的步伐，影响企业由中国转移到印度等国家生产。根据数据显示，自从疫情以来，苹果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明显下滑。路透社报道，富士康郑州厂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厂，近期因为国家封控和员工抗议事件产能大减，造成全球缺货。分析师预计，随着风险快速上升，苹果撤离中国的脚步亦都将会加快。根据路透社的供应链分析数据，中国在苹果全球制造方面的地位正在下滑。 截至2019年的五年内，苹果同代工拍档有 44% 至 47% 的生产基地位于中国，但是2022年就跌至 41%， 去年跌至 36%。 中国民间反封控抗争的白纸运动遍地开花，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二说，中国是时候舍弃大规模封控，转而以更具针对性的方法来应付 COVID-19 疫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表示，加拿大人正在密切观察形势发展，在中国的每个人都应该获准表达自己的意见，分享自己观点和提出抗议。他说，我们将会持续确保中国知道我们挺身维护人权的态度，我们将会同正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民众站在一起。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帕恩斯星期二在芝加哥出席全球事务委员会活动的时候亦都说，我们相信中国人民有权利进行和平抗议，有权利表达观点。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北京应该准许和平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星期三证实，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12点13分在上海死亡。不过中国传媒人秦锋早在这个月13号就在微博贴出一则江水东流去的贴文，当时引发很多揣测，亦都令人不禁猜测江泽民是不是早已经逝世，而不是中共官方传媒所报道的30号。星期三传出江泽民逝世的消息之后，秦锋又在微博贴文表示，再讲一次啦，江水东流去。证实先前的贴文就是指这一则消息，不过该篇新贴文就被微博官方开启了隐藏评论功能。江泽民生前丑闻缠身，之前他曾经在2011年传出过死讯，被讲笑话是香港中央电视台的亚洲电视率先发表江泽民病逝的消息，当时中共喉舌新华社以英文报道否认了江泽民的死讯。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革命冲击中共政权，多国声援。中共记者会封控改口，可能消缓兵之计。北京人高叫六四名言，警方高度紧张。平静近40年之后，全球最大活火山爆发。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国大陆民众在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抗争大潮，不仅引发海外留学生的声援，还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的支持。当局严厉的防疫政策亦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因为有美国参议员指出，这种封控不是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人权危机。美国驻华使团日前曾经发布旨在华美国公民的声明，在28号美国政府加重了语气，再度发声。白宫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出头，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中国多地的抗议，美国政府非常重视，正密切关注抗议活动和局势发展。柯比表示，总统不会为世界各地的示威者发声，因为示威者自己会发声，但是美国支持示威者和平抗议的权利，民众应该被允许拥有通过集会和平抗议他们反对的政策、法律和命令的权利，包括中国。同时他暗中批评美国都专注于对抗新冠病毒的有效方法，而中共却想要透过清零战略来压制这种病毒，将会非常困难。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纷纷表态，共和党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史密斯 Chris Smith 严厉批评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这些抗议不是关于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人权危机。民主党领袖沃纳参议员 Mark Warner 表示， 中国人民是表达希望在他们国家拥有更多自由和更少审查的渴望。他们都呼吁拜登政府更加公开地支持中国民众。英国政府外交大臣其扎明 James Cleverly 亦在28号为抗议者发声，表示中共政府应该注意到反抗他严格的清零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很明显，中国人民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中共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限制深感不满。这些是中国人民向他们的政府发出的声音，中共当局听取民声才是正确。更耐人寻味的是，英国首相辛伟成同一日宣布，所谓的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国需要改变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他说，我们认识到中共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系统性挑战，随着中共朝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这项挑战将会更加严重。同一日，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呼吁北京尊重示威自由，政府应该允许示威活动的发生。他说，我们只能猜测中国人民的负担有多大，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他只能说言论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财富，从北京和几个中国城市传来的图片令他很感动。土耳其政府亦没有避免中共，26号就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发表声明，强调希望北京能够将火灾的原因公之于众，不要遮遮掩掩。联合国在28号亦发声，要北京当局尊重和平抗议的权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劳伦斯 Jeremy Lawrence 呼吁中共根据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对抗议活动作出回应，不要任意拘留和平抗议、清零限制和争取更多自由的示威者。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社会正在面临变局。至28号，示威浪潮蔓延到中国10多个城市和超过100多所高校。分析认为，习近平连任不足百日，遭遇空前危机。对于当局将要如何应对，目前传出消息，大陆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29号上午公布，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场传出当局将采取更宽松的防疫措施。中国 A 股、港股和台股早市都急升。消息人士指，北京清华学校党委对参与白纸运动的学生发公开信，口气柔和，肯定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为。清华大学校方还突然宣布开通返乡专线，以提前将学生送离学校。有评论指，这不过是中共的援兵之计，中共对这些学生秋后算账是铁板钉钉的事。有哪个听过中共不秋后算账的呢？另外有消息还透露，当局正在大幅调整防疫政策，北京亦已经修正多项防疫技术，化解民怨，瓦解抗议潮蔓延。最新的调整方案应该是放松管制，加各地大量设置方舱医院，因应未来可能大增的疫情。在29号，网络还传出一份动态清零即将结束的文件，指目前清零政策面临三面夹攻，一是经济下滑，二是地方财政崩溃，三是群体抗争越演越烈。因此当局安排拟定胜利退出方案，宣布解封的讲法是中共坚持按病毒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决策，根据病毒变异从 Alpha 到了 Delta 再到 Omicron BF1237 的毒性递减规律，中央研判 Omicron 8 BF8 的毒性显著少于流感，不再具有致命性，就是清零政策退出的最佳时机。但是当局联防机制依然口硬，宣布未来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强调仍会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言下之意封控措施仍会施行。自媒体人士秦鹏分析，中共这一次确实被抗议浪潮打到傻了，他低估了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造成了抗议在全国多点突然间爆发，令中共措手不及。 由于抗议大多是基于基本民生和基本自由，亦令中共一下子难以动用武力镇压，何况他亦要考虑世界的反应，所以仍然正在全面研究对策。从目前看，中共当局的对策是适度回应民众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满，因此达到释放矛盾、舒缓压力、分化群众的目的，从目前看亦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中共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放弃清零，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弃，对中共来讲是没有面子的事，亦会令民众认为这是抗争取得的成就，会进一步要求其他权力。中共对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很恐惧，所以仲仍然会坚持。日媒分析，习近平本人已经将自己的权威压住在清零政策上，现在抛弃清零可以被视为一种羞辱性的撤退。香港时评人士刘瑞绍认为，值得关注的是抗争事件会否由民生事件升级至大规模社会政治问题，如果真是成事，届时局势将变得危险。我们继续关注各地的抗争。有网友透露，综合大陆各地的消息，目前在夜间全国各地的重要地标都已经有警察在场加强戒备，中共管制的官方媒体对抗议活动保持沉默。路透社报道，为了阻止民众举行更多的抗议，中国警方在28号就在上海和北京发生抗议的地点加强巡逻。上海发生抗议行动的乌鲁木齐中路被封锁，商家被当局下令关门停业。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披露，上海人民广场、徐汇区安福路、豫园、各地铁站等人潮集散地都出现大批警察。上海从外滩到人民广场约每50米就有警察随机盘查手机，多个地铁站口和广场周边的商场门口亦都有警察随机查阅路人的手机。网民披露，警察重点核查大学生，查询学生手机中是否装有 Twitter、YouTube、Telegram 等国外软件，仲检查是否有 VPN 等翻墙软件。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当局亦加强了戒备。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前20大前夕爆发抗议事件的四通桥附近亦被当地警方重重包围，原因是警方担忧北京人转往四通桥表达诉求。但是这个震撼世界的抗争场面仍然记忆犹新。英国 BBC 发布了27号在北京亮马桥采访抗议活动的影片，记者和市民的对话擦亮了民众的眼睛。记者问一名男子，你为什么来这里？该男子笑着地说，这是我们的职责。旁边的女子亦接连附和，并强调我来自中国。这是我们的职责。It's our duty 这句说话来自 BBC 2019年公开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录片《六四事件广场备忘录》。该纪录片中，记者采访了一名骑单车的青年。青年说，去游行，去天安门广场 ,to march, Tiananmen Square。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去天安门广场游行时，青年回答，我想这是我的职责。I think that's my duty。 网民感叹道，中国年轻人对住镜头清楚地讲出身体力行参与国家的政治公共事务是自己的职责的感觉真是好。89年骑单车去天安门的 duty 哥应该亦会好欣慰，仲好后继有人，这个国家仲有希望。在广州市，抗议集会持续到28号凌晨约两点钟，民众高举白纸，高唱住香港摇滚乐团 Beyond 的经典歌曲《光辉岁月》，歌词《风雨中抱紧自由》象征民主精神，被中共视为禁歌。《光辉岁月》在2019年亦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和六四纪念集会活动的热门歌曲。在28号晚上，广州仍然有民众聚集要求解封，甚至直接推倒用来做检测的核酸亭，同大批身穿大白防护服、手持盾牌现身的警察对峙。 11月29号，包括王丹在内的数十名曾经参与8964的海外民运人士，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告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警察书，联合签署人包括魏京生、王丹、王君涛、严家琪、苏晓康等最少47人。他们强调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六四屠城的悲剧不能重演。但时评人士黄克分析，从目前的形势看，这一轮抗议还是仅仅是个开头，因为国内外防疫的天渊之别，动态清零若果无休无止，无论是低层还是中产阶级，甚至部分上层，都难以继续苟且下去。另外，反抗的英雄已经出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恐惧和绝望的心理正在破除，抗争和革命的意识已经在全社会迅速蔓延，不可压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从11月26号晚爆发大规模抗议，到28号晚已经有103所高校参与。
29号网传一段消息说，这几日最好不要出街，特别是上海广州最近开了会要整风，甚至可以用特警。消息来源还说，上级一般不会出成文的事，都是口头通知、电视电话会议，而且好蛊惑咁，唔俾基层具体嘅方法，但系就明确话，一旦出问题就会要惩罚。这个消息显示，中国大陆目前风雨欲来嘅状况，仲曝光咗中共中央同地方嘅矛盾。高层总系想将责任推俾地方，地方就早有怨言。喺呢一场抗议中，中国人直接提出要求共产党同习近平落台嘅口号。作家韩连朝认为，这个督穿了中共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全体中国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这个意味着中共同习都完全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英国前外交官罗杰·加塞德曾经两次在驻北京大使馆任职，他说给《太阳报》知，自从1949年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即使是1989年，公众亦没有明确要求领导人落台或者是共产党落台。加塞德说，在提出这么明确的政治要求的时候，公众已经跨越了心理和政治红线，再都没有回头路，中共亦势必动用武力。有人提出欧盟理事会主席定于12月1号访华，在这个之后习近平就会动手。但是中共武力镇压有几个没办法忽视的难题。首先是今次运动在全国各地开花。现在住在上海的法兰克塞是一名公共论坛组织者。他28号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轮抗争的自发性很强，不是很协调，参与者比较随意。这一方面令到抗议活动的前途显得不明朗。但另一方面亦令到共产党非常为难，因为既没有组织者，那政府要怎样镇压呢？其次是中国经济是几十年来最差的。目前有消息说，很多地方政府高价招人维稳，但中国各地早就财政赤字，这种用钱维稳的方法还能够持续几耐，令人怀疑。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分析说，即使中共出动军队，今日这场运动亦不会好像六四一样终结，关键就在于经济。当年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令到中共找到了新的合法性。但现在中国经济下滑，镇压只会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最终导致中共垮台。中共官媒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报道提到这一次全国范围的示威，但新华社在29号凌晨发表三条时评，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没有一个冬天不能够逾越。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署名重音的评论，在标题写明立场，要求坚持第九版 落实二十条，透露出杀气，亦预告清零唔会结束。同时，从28号晚黑开始，出现武力镇压嘅迹象。北京上海街头，大批警察检查行人手机，睇下系咪安装咗 INS、推特等海外社交软件。天空新闻驻北京记者卢德琼斯喺推特发短片透露，上海街头警察开始随机捉捕行人，仲有短片显示大批坦克从徐州街头开过，疑似系赶往上海等地。湖北省武汉市警察开始拉人，更有消息指湖北公安厅开始人面识别，辨认并捉捕参与汉正街示威嘅人。同一时间，杭州出现大量便衣同埋制服警察，仲有近百名特警编队巡逻。仲有传言话，中共高层内部下令要捉郑州富士康所有造反嘅人，要不惜严刑拷问，务必找出所谓的组织者、带头人。发消息的人警告说，第一批拿到钱返乡的员工，尤其是西南地区的退伍兵，将会是重点人群。这个消息有待证实，但如果是真的，那中共是唯恐中国不乱。原本这些员工没有政治诉求，已经拿钱走人，现在再逼他们亦造反，中共岂不是搬起石头揼自己的脚吗？另外，各地高校开始给学生放假。自媒体人马醉评论说，这个不单止不会令各地抗争无人，反而这些年轻人会将北京乱了这件事带回去各个角落，会增加民众对北京更多的质疑。打着自媒体招牌的今日头条出了一篇文章，直接帮各地的抗议活动扣上闹事甚至是颜色革命的帽。文章仲延续共产党有意混淆中国和中共的做法，说抗争者是想要叫中国玩完。先不要说这篇文章是否为官方定性做铺垫，文章提到玩完这两个字已经曝光中共心中的恐慌。当局清楚，如果持续抗议，要玩完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政权。目前来看，中共面对危机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自己最不利的选择，或者说中共到了怎样行都是错的时候。
中国爆发白纸革命，上海人更加率先嗌出中共落台的政治口号，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上海陈先生在27号晚走上乌鲁木齐的路一度被捉，他随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还原现场画面说，下午5点几，现场已经有200多个着着制服的警察，警察会突然冲入人群，将人拉上大巴。差不多5点半开始，大概每10分钟有1到2个人被捉。令人惊恐的是，被捉走的大部分是女性。陈先生自己后来亦被警察捉了上车。他回忆说，当时看到有些女仔甚至被10多个警察捉起来倒吊住拉入车里边。一些健壮的年轻人看到警察捉捕现场情绪崩溃，嗌住说，我以前亦是做过兵的，我以前亦是他们的一员。他们当时还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但是这些党员其实是在镇压我们人民。陈先生被警察痛打，手和面都是血。好彩他趁着警察去拉其他人的时候，从大巴门口跳车逃亡。随后他向外国人求救，获得协助走出包围圈。BBC 记者 Ed Lawrence 当日在现场被警察殴打并短暂关押。获释之后， Lawrence 发推还原当时的情况，说至少有一名当地人曾经试图阻止警察殴打 Lawrence， 并因此被逮捕。在一个路口，突然间有一个女仔将车停在路边，对 Lawrence 说，你昨晚被带走了，好对不住，你还好吗？ Lawrence 感动地表示被中国人的善良所折服。
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全中国在短短三日内爆发大规模抗议白纸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党媒新华社再次强调所谓的坚定不移贯彻清零，但同时又有外资企业的中国分析师披露中国可能在明年初结束清零。此外，28号清华大学副书记仲传递出一个消息，即是中共内部肯定学生诉求是爱国的，领导层将会积极调整政策，很快应该就会有重大政策推出。对此，有学者指出，习近平面对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不排除一方面为了顾及政权地位而坚持清零，同时透过外资放风为结束清零稳下台阶。
综合媒体报道，目前中共针对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仍保持低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宣称，是别有用心势力将火灾与防疫联系。同时，中共官媒新华社亦连发三篇文章，再次为动态清零护航，咁被外界视为是中央对抗议示威的间接回应。但就在同一日，高盛集团中国经济专家冼辉发表报告披露，中国内地可能将在明年四月前结束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届时经济重开的可能性为 30%。 但高盛仍然认为中国明年第二季度推出动态清零政策的可能性最高，约为 60%。 冼辉仲提到，中共中央可能很快要在加强封控定是防疫增多之间做出选择，但地方政府恐难以迅速兼顾好控制疫情传播。除此之外，28号清华大学副书记同学生代表会面之后，仲传递出一个消息，即中共内部肯定了学生诉求是爱国的，并且传达了高层意见，中央领导将积极调整政策，不久应该有重大政策推出。显然目前中共的走向现在明确传出了两类声音，甚至出现党媒和外资机构的讲法不一。其中清华大学校方明确说，中共政府会改变政策，可信吗？对此，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向媒体分析指出，不排除当局透过部分外资放风结束清零的消息，来向国际试水温和征集意见，再决定清零是否完全结束，结束速度要几快。但对内，当局仍会与舆论以至暴力镇压的整个维稳系统极力维护动态清零。不过，时政评论员秦鹏则指出，中共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放弃清零，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弃，在中共来讲是没面的事，亦会让民众认为这个是抗争取得的成就，会进一步要求其他权力。中共对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很恐惧，所以还是会坚持。事实上，目前中国大陆民众反感官方无休止封控防疫的情绪快速升温，即使在网络审查的严控下，网民对动辄封锁、反复核酸的批评之声亦不断涌现。日前网络上曝光了一份某市市委宣传工作群的内部通知，内容显示官方要求基层宣传部门对防疫一线的典型事迹非必要不宣传，以免招来网民骂声而制造舆情，凸显出当下官民对立的矛盾日益突出，随即引起了网友的围观与热议。这份文件的截图显示，某市市委宣传系统的微信工作群中，宣传机构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宣传部门近期对疫情防控一线如何辛苦的内容非必要不宣传，尤其宣传典型事迹时更要谨慎。官方解释原因说，现在网上戾气太重，往往宣传内容一发出，下面的跟帖都是一片骂声，反而造成舆情。在这则通知下，还有区残联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回复了收到两字。这份内部通知的截图在网络上曝光后，有网友留言说他们快顶不住了。还有推特网友分析说，搞清零三年了才知道宣传方向不对，这群搞舆情的到底是几咁不了解舆情啊？这个仿佛是当年毛匪搞文革，搞了10年才发现 人民是几咁痛恨文革，睇嚟党员队伍内有唔少废物啊。
白纸革命在中国掀起民主浪潮，网友警告说，近期发现中共警方在 Twitter、Telegram 等社媒设置钓鱼账户，以发布抗议事件资讯为名，骗取网友信息。
29号，前瞭望东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贾家发布推文说，在中国多地爆发抗议之后，推特上出现一个名为中国抗议2022的账号，好可能是一个中共警察账号。根据网友反馈，这个账号活跃发布大量抗争资讯，要求网友将集会的最新视频发给他，并提供一个电报群连接让人加入。这个账号已经被网友识破，实属中共国安新注册的钓鱼账号。所谓的反共电报群亦是一个陷阱，除了在国外设置假账号，中共政府还在国内试图采取钓鱼手段。根据社交媒体 Reddit 上一名网友29号的留言，他在被深圳警察传唤之后，得知公安方面还准备在集会地点设下埋伏。他警告说，那个市民中心绝对不能够去，因为我已经在他们的口中知道他们已经准备戒严和收网了。
在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四川宜宾11月28号亦都发生了火灾，又是被铁皮墙封住，消防车被挡在小区外无法进入。
那真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有网友说，又是铁皮，消防车不想入啩，这么薄的铁皮它撞不开吗？不敢撞啩，恐怕犯了防疫政策啩。网友说，天灾我们可以团结起来一起共度难关，但是人祸如果我不抵抗就会一直发生。现在很多公寓不仅单元门被捆绑，连逃生门都被铁丝捆绑锁死，被困的居民根本无法逃生。而一名中国男子发视像说，人为的灾难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只是暂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才是必然。你如果允许别人和你们屋企烧焊铁板、拉钢丝，就是将自己的命、父母的命、儿女的命交给别人。而上海的抗议民众更集体喊出要自由、共产党下台的呼声，轰动了国内外。旅美资深评论员黄河对新唐人说，这次抗议超越六四天安门事件，他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中心，呈现遍地开花态势，中共难以压制。而引人思考的是，在海外知名网络论坛品冲上，竟出现了突破中共防火墙的中国网友转发的一份据称由上海市民的 Telegram 群组发出的公告，引发网友关注。这份公告直接号召上海市民在27号晚6点齐聚上海市黄埔区人民大道，冲入政府大厅，占领上海市政府，成立新政府。公告还要大家带上能带的武器，戴帽和口罩，尽量遮住面部，并誓言，我们将一同冲破所有试图阻止我们的人，我们将会一同冲向前，解救前方被捉或被打的人。公告号召所有上海市民加入，我们的未来在我们自己手上。虽然27号并没有发生政府被占领的事，但这件事却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回响，大多数网友都表达了支持的立场，而上海亦出现了很多防暴车，这个或许是正式行动的试金石，亦可能是当局设的局，想要大捉捕的前兆。阿波罗网首席评论员黄笃然表示，中国现在需要全民的觉醒，让更多人退党、退团、退队，从心灵上和中共决裂，自然就水到渠成。前苏联垮台只用了七日，而时评人张天亮则提醒民众要智慧地做，要保存自我的力量，要分散地做，不要都到一个地方，不要被捉到。他还提到，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的黄巾起义，就是同时在多个地方的抗议，当局力不及地才一举成功的。
鲁木齐火灾事件可能成为压垮中国民众的最后一根稻草，各地人民纷纷企出来掀起白纸革命，不少居住在海外的中国民众爆发力挺台湾的浪潮。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直言，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下面来看报道。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近日在伦敦的中共大使馆前聚集了无数的中国民众，悼念在中国因为独裁专制而受到迫害的同胞，要求习近平下台负责。一名中国民众表示，不论是香港人、台湾人定是来自边度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紧接着现场无数民众高呼反对武统、香港加油和台湾加油等口号。28号此班明夫表示，习近平和下任国务院总理李强都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习派的大本营之一，在上海出现要求习落台的声音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使用白纸抗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意，可以解释为期望推翻现在的制度，从零开始建设新国家。他认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导火线是在卡达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大家从电视转播看到成千上万的观众聚集在一起，都没有戴口罩。染疫后康复的星球生龙活虎地奔跑在球场上，大家发现政府在欺人。如此大规模的抗议，习近平被民众公开要求落台，在独裁国家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另据印度时报报道，29号，印度前外交部次长顾海杰发表评论说，白纸运动与天安门事件的高度雷同，不论如何处理，结果都不利于习近平。在领导层不断吹嘘中国模式的情况下，在二十大中亦没人想提动太清零防疫政策退场方案，正是这种将公共卫生危机当成宣传机会的做法，播下了现今政治危机的种子。而北京可能有两种做法，继续现今抗疫政策并以武力镇压民愤，或是放宽清零但引发疫情爆发，突显习政策失败，而这两种结果都对习近平不利。而八九民运领袖王丹与多名民运人士共同签署的告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警察书，另有王军涛等42人发出一份告中国人民书兼致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公开信。信中说，目前中国各地都出现激愤的民众抗议活动，要求结束动态清零政策，并要求一意孤行，不顾民生疾苦，背逆医学专家共识，坚持残酷的动态清零政策，使得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第一负责人习近平下台。在过去10年，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一步步走上了一条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背离、与世界主流价值相对抗的不归之路，政治上定于一尊，经济上各进民退，民主法治变成集权专制，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倒退，人民已经做出选择，习近平下台。27号，海外知名网络论坛品冲上，有突破防火墙的中国网友转发了一份据称由上海市民的 Telegram 群组发出的公告，号召上海市民在27号晚上齐聚上海市黄埔区人民大道，冲入政府大厅，占领上海市政府，成立新政府。当晚虽然没有发生市民占领市政府的事件，但是这份公告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回响，网友们纷纷表达了支持的立场。当晚在上海市街头出现了大批白色防暴车，网友质疑是不是上海要出大事，当局要有大动作。
近日包括北上广深在内和白纸有关的抗争活动持续发酵， Telegram 和 Discord 等平台上出现大量和抗议有关的群组，号召更多的民众获取抗争讯息。下面来看报道。
自由时报报道称， 据 Discord 群组之一的白纸公民发布的公告，群组的使命是停止封控，拒绝强制全民核酸，释放被捕抗议人士，允许民众自由悼念遇难者，并列出三大诉求，放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罢工自由，赔偿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及声援行动者，建立纪念碑，救助下岗失业工人及困难学生，恢复生产秩序。另有好多翻墙访问警告话，中共网警正在加大力度渗透海外社媒，有时会采取钓鱼的方式，开设好多假冒群组，诱骗使用者上当。而在电报群中，经常有莫名人士加好友套话的现象，希望中国网民警惕不要上当，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同时，中共在全国各地派遣大量警力，有好多人机智应对。网传照片显示，一位男青年在遭到警察盘问后，将白纸反转，露出后面写的七个大字，请大家不要聚集，被网友赞为机智哥。还有网友说，上午在外面遇到便衣当面查手机，于是他将手机拿出解锁，主页有一个大大的国家反诈中心学习强国，还未打开行程卡，便衣就叫他走了。网友说，这个是推特的软件伪装的，国家反诈中心亦是假的，实为GitHub软件。
中共高层传出可怕消息，亲历者讲述心路历程。抗议风起云涌，蓬佩奥再发声，专家点出习近平最大执政危机。法联署书告诫中共军人武警，王丹指六四悲剧不能够重演。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的白纸革命持续扩大，这场运动不单止范围极广，而且罕见地提出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政治口号。11月29号，网络传出消息，提醒中国人快点储存至少两个星期的生活必需品。这段消息说，由12月1号开始，全国封控14日，所有人不准出境。郑州、上海、武汉、乌鲁木齐和广州这些有抗议的地方可能加码封控，有条件的人把握时间离开这些地方。消息人士叮嘱说，一定要信我讲的，我有内部消息，现在全国警察武警已经接到通知，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处理不力就撤职查办。地方官员为了保乌纱，禁止跨地区过年，否则会整死你，大家保重。另外，独立学者高佛林亦都在推特发表文章说，刚刚接到国内网友通知，最新上头精神传达，第一，党中央的清零精神不变，第二，坚决镇压。高佛林无法证实这个消息，但是就判断不是凭空捏造，而且目前国内网络管理删帖白热化。经过三年痛苦不堪的封控，乌鲁木齐一场大火令中国人自发走上街头，促成这一场白纸革命。自发性、无组织成为目前这一场革命的主要特点，咁增加了中共镇压的难度，但是亦都限制了这一场抗议的规模。在中共随时可能镇压的当下，这个特点增加了参与者的孤独和惶恐感觉。成都一位中学生27号晚参与了街头哀悼示威。29号化名 X 的同学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说，之所以明知危险仲决定行出来，是因为感系自己的责任。X 同学亲身经历便衣警察打人、拉人的恐怖场面，听到女生的尖叫。他说，如果以后有类似的活动，他仍然想参加。但是他亦都说，这样做会越来越危险，我仲是想继续读书。如果这种事结果出来，他是要找我算账的话，就好像89那阵好多人一样，下半世的路就断晒。X 同学亦都表示， 他父母不赞成他参与活动，身边的朋友也都不理解抗争的意义。自由民主在中国教育的语境里面不会经常提到，他们所提到的自由都是被歪曲的自由。如果我去跟我的同学说我希望有什么的自由，他们就会说你想去美国打枪战啊？如果你是一直接受这个教育体系，你连自由是什么都不会明白。不过 H 同学也都说自己不会因为周围的人的态度就这样轻言放弃。目前中国各地抗议风起云涌，诉求由解封上升到要自由，共产党下台。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8号呼吁美国人民必须永远同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上述呼吁内容为题的最新影片。在影片里面，蓬佩奥说今日中国意见人士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他表示跟中国意见人士会面是他担任国务卿时候最好的会议，更多的美国人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哈德逊研究所表示，这条影片录制了之后，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各地爆发抗议，这种巧合令人不安。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抗议的前景表达了悲观。他向本台分析说，如果现在共产党回应民众一个抗争有效的讯息，这样跟着下来，在过去三年各地的这些冲突摩擦，我想都会想同中共要个解释，讨回公道。所以我认为中共仲系会夹硬打压。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亦都指出，中共认为形势失控，在惧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一定会出动武力镇压，不一定用到军队，他可以用武警特警就镇压到你。如果说当地又有他们认为的少数民族问题，或者是他们认为当地的形势会被其他议题联系起来的时候，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程度亦都会增加，必要时军队进驻镇压都有可能。历史学者张天亮教授在最新的影片里面建议中国民众以小区为单位分散行动，每次速战速决，不断消耗中共的统治成本。赖荣伟认为这一次或者没办法推翻中共，但是我们难保未来，是吗？甚至很有可能马上就看到其他的事件，经济发展不顺利了，大家开始抗议等等，你会发现这个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很快说不是就成长为大树。我觉得我们是看到这一日来到。吴建中指出，习近平最大的执政危机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听得入人民真正的声音。习近平是一个有高度自信的领导人，而在这几年由王沪宁也好，到现在的何立峰等等，都是一班拍马屁的官员，所以共产党这种自我内部巩固的情况才是习近平最大的执政危机。新疆乌鲁木齐火灾惨剧发生之后，中国爆发大范围抗议潮，民众纷纷上街手举白纸进行示威抗议，中共就如临大敌，不断加派警力前往镇压，多个地方都传出民众被殴打逮捕的消息。29号中国八九民运领袖王丹在面书发表同多名民运人士以及旅美学者共同签署的告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警察书，强调六四屠城的悲剧不能够重演。联署书指出，在全国民众反对野蛮的动态清零、反抗暴力维稳的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作为中国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受难者、生还者，痛切感到习近平可能会利用手上权力调动所有镇压机器来维护个人独裁集权统治。为此，我们向中国解放军官兵、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发出四点强烈呼吁。首先的一点，军人官兵来自人民，职责是保卫国家免受外国侵略， 捍卫宪法，军人不是党军，更不是那个独裁者爪牙。无论中国发生什么事，部队官兵都要坚守军营，绝对不能够再好像1989年那样将坦克车开到天安门，更不能够向民众和青年学生开枪，再制造一次屠城血案。第二，各级警察和武警官兵的职责使命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不是任何政党维护统治地位的工具，更加不是独裁者的家奴。呼吁各级警察和武警官兵要遵照宪法法律的要求来遵守职责，绝对不做违宪违法者的帮凶。第三，军人、官兵、武警部队官兵、各级警察警务人员务必保持头脑清醒，依法执法，秉公办案。若果有人胆敢背弃宪法，背弃法律镇压人民的合法请愿和抗争，甚至开枪屠杀，任何施暴者都会被追究责任，绝对会有应有的严惩。联署书最后提醒所有民众，记录低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士兵、警察罔顾法律、残害民众的人和事实，这些将会用作控告罪犯、惩治凶手的法庭证据。近期乌鲁木齐一场夺命大火引发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民众的白纸抗议，上海民众更率先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消息在海外的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国际媒体聚焦和海外华人的呼应。29号，上海市民范先生向本台表示，为了切断国内外联系，当局开始检查路人手机，手机里面的翻墙软件、国外的 App 他都同你卸除。中共仲再次收紧了中国人出境。28号，一名女子在社交平台哭诉，她的护照刚刚被上海海关剪了，并且告诉她知，无论什么理由她都出不到国。白纸抗议爆发之后，中共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再次将本国民众的不满说成是境外势力操控。名为柳太普同学的微博账号发帖指出，我发个微信10分钟啫，就接到派出所电话的效率，我实在想象不出境外势力怎能够发展出一大批忠贞不二、死都不肯供出额头的追随者，而且没有先例，怎睇都纯粹是路人甲乙丙。有网民说，境外势力鼓励社区向百姓层层加码，没完没了地起方舱医院，还成立了35间核酸公司。还有网民说，那也都太看不起自己国家的天网防火墙了。目前境外势力这个讲法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笑话。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好多中国民众在经历了连日来的示威抗议之后逐渐觉醒。27号，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在推特发文，近日收到好多大陆民众道歉的忏悔文章，表示以前不理解香港人，只是听中共官方传媒宣传那些，认为香港人都是废青捣乱，但是现在彻底明白了，并且为曾经的无知道歉。罗冠聪就回应说， It's alright， 不紧要，人生在世到处都是枷锁，过去你被政权蒙蔽，眼界开阔之后，决心不要再翻翻以前就好了。容我再多讲一次，没有外部势力能够煽动一班又一班明知会面对数以年计牢狱甚至被失踪风险的人上街。香港群众是这样，中国群众亦都是这样。有网友在这则推文下面留言说，被洗脑亦都是受害者，错不在人民，错的是共产政权，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放低彼此成见，共同努力吧。亦都有网友表示，黑暗的尽头是黎明，相信跟着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会觉醒，中国离倒台亦都越来越近。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网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